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早晨我们晨更的经文是诗篇125篇到129篇，诗篇第125篇，前面三节我来念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一人伸手作恶，这三节里面我们可以有很深的一个体会，就是说，让第三节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一人的份上，免得一人伸手作恶。这个杖常常是预表从恶人来的逼迫、辖制、苦难。那么神应许我们，这个杖，这个恶人的杖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，他必会要为我们开一条路，叫我们可以承受得住。就如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个杖常常是在我们环境中，包括我们的那个所困难的那个时间，不会长过我们所可以承受的，那个苦难的强度也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。如果不是如此呢，这边讲过非常清楚，免得我们一人就会开始失去信心、软弱、跌倒，甚至也可能离弃了神。也就是说，神应许恶人的杖不会常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我们，再怎么样爱神，我们真的是体灵力各方面、信心各方面、生命各方面都不够来承受这些难处。但是神应许我们，，恶人的杖不会常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就跌倒，就伸手作恶了。那第一节、第二节其实是一个对于遇到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身上的时候，第一、第二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第一节就是说，倚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。当我们常常会觉得，恶人的杖在我们身上太过了，过于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经文提醒我们，是不是我们倚靠神的力量已经不像从前这样子了？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软弱了？我们倚靠神的、抓住神的力量，是不是不像以前这么样的紧紧抓住了？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，恶人的杖啊落在义人身上啊，是我们不能承受的。另外，第二节也提醒我们，第二节说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力不能伸的时候啊，这经文提醒我们，神像围绕耶路撒冷城一样的围绕我们。神像众山一样围绕耶路撒冷城，就好像神围绕我们一样，意思就是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不管这个难处再怎么样的，好像看起来非常不容易，是过于我们神所能够承受的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，但是神应许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神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是对于我们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中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第126篇，这边讲到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，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，或者是说，也可以预表就是说，那些曾经在不容易的环境中，借着神的恩典得到释放、得到拯救、蒙恩典得祝福的情况之下，每一次蒙受神的恩典，每一次蒙受神的祝福，每一次得到神的释放，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那这里就可以提到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每一次我们得到神的恩典、祝福、释放，或者是得到他的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。那我曾经在我信主之前，我有二三十年的，重度忧郁症，信主之前有十几年，信主之后也大概有五六年、七八年的那个时间。那我重度忧郁症，并且我在信主之前也曾经有，自杀过。那但是当我信主之后，接触了内在生活，我操练了几年之后，我就得到神的医治。 那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独处的，独处我就非常的忧郁，就想要就想要一个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沮丧失望，临到自己甚至流泪睡不着，各样的忧郁症的现象都出现，甚至想要去自杀。那这自杀的那个念头存在我心里面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我借着这样追求，这样操练，我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，得到完全医治。我如今回想起来，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做梦一样。另外一个就是在1998年安童曾预言，就是说他这样，他是英文这样讲说 Pastor Grace will give you a church， 那说江牧师会给你个教会。那我那时候不明白，安童牧师也不明白，但是15年之后真的就成就了。我2013年就回到了牧主先锋教会，在南湾分堂服事。那这是一个奇妙的应那个预言啊，等到15年之后才成就，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。那回来的时候，真的我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好像做梦一样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，我父母信主，我祷告了14年之久，当我带我的父母回到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父母在那第一次去教会，在主日之后，他们一起决志信主，这个带给我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一个鼓励啊！因为父母14年没有，我祷告14年哦，父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，但是就在他们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啊，神就是做了奇妙的工作啊，就好像让我父母从被掳归回西安的时候，就是我就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好像做梦的人一样。那第五节也是一样，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真的是我们真的流泪撒种，好好的在神面前一直的耕种，一直的努力的追求，让神的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。那一般这边流泪撒种的，一般是指说我们在田里耕种，我们辛勤辛劳的很不容易的耕种，表示预表我们的服事，或者是我们辛苦的追求神让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，那通常是指我们的服事。那一般也这样的经文其实也可以指是什么，只是神在我们生命的也可以指说神自己应许我们，神要在我们身上欢呼收割。因为撒种的就是那个种子就像真理撒在我们里面，那神辛苦的撒种，他应许我们，他应许说他一定要欢呼收割，但是我们要配合，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心田成为一个好土，让神的种子可以结实百倍。那神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神常常在辛苦的在我们身上工作，那他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配合，神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欢呼收割，欢呼收割。那所以这边有两重的意思，一个是流泪撒种的也预表我们辛苦的服事，那也预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他的撒种。因为总之在新约的预表那个预言的那个比喻里面，就是预表那个真理道理，撒种在我们心田里面。好，那第127篇呢，第一节就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这边的房屋其实在那个第三节我们可以隐隐看出来，其实这个房屋的字根跟那个住在家里面的人，就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，这个字根是一样的，同一个字根。所以这边可以隐喻，就是说这边是指住在这个家里的人，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人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里面的人，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，就是看守城池里面的人。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神的工作，人的生命的建造，就都是神在做的，都是神在做。所以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。有些人就说，那既然神做，我们就不用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配合神做事的法则。神要做工作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看我们的配合度如何。所以重点是我们要配合神做事的法则，神就可以看守我们的儿女，看守我们的建造我们的儿女。所以在第三节其实就隐喻得很清楚，其实我们可以从新约的 保罗提醒我们说，神所挂念的岂是牛呢？一样的，神所挂念的岂是房屋呢？岂是那个建筑物呢？他明显然就是挂念我们住在房子里面的我们那个人。OK， 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，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里面的人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了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，我们要配合神做事的法则，好让神的工作可以很快的做在我们当中。那一个这边第三节就讲到说，儿女这边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之后，加第三节就马上就转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说，第一节的房屋其实是指住在房屋里面的人。好，所以他第三节就提到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第四节说，少年所生的儿女，也一直提到儿女，一提到那个家人住在房屋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个人就有一个简单的提醒，就是说神如何建造生命的工作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呢？第一个要以身作则，不然我们就会像以法利赛人。我们不是要叫女儿去读经祷告，而我们自己不做。我们不是要女儿去操练属灵的那些事情活动啊，去聚会，但是我们不去，这就不对。所以第一个以身作则，第二个我们面对儿女的时候，常常我们父母会有失去耐心，常常会有血气的表现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也讲过说，血气就受败坏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永远有血气，有血气我们快快的去道歉。那第三个就是，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个对儿女有个无条件的爱，并且要培养对孩子的喜欢，对儿女的喜欢。那一般青少年都不太会认为父母是喜欢他们的啊，父母一般青少年都知道父母是爱他们的，但是不绝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不认为父母是喜欢他们的啊。我有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啊，他们在面对数百人的青少年在演讲的时候，他问了在场数百位的青少年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在座的青少年，你们认为你们父母爱你的请举手。好，绝大多数的那些青少年们都举手了。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们认为你们的父母喜欢你们的请举手。没有一个青少年是举手的。那为什么父母明明是爱孩子的，为什么孩子也感受到父母的爱，但是为什么孩子感受到父母没有喜欢他们呢？是不是我们跟我们孩子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种 enjoyment， 没有那种享受。我们跟孩子之间，我们对青少年的孩子常常是只是管教，但是并没有建立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，在情感上，在思想上，在相处上，没有那种享受，彼此享受的那种喜欢，以至于青少年就很容易去跟外面的朋友同学们他们，因为他们彼此欣赏，彼此同才认同期嘛，在青少年是一个同才同伴认同期的时候，那为什么同伴认同期他们就不会跟父母认同呢？因为他们不觉得父母是喜欢他们的。所以我们很非常注意，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既然这么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要配合的让，就像神不论如何就是都是喜欢我们，都是爱我们的。第四个，每天为我们的孩子祷告。这我想我们大家都真的爱父母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这么做，每天为我们的孩子按手祷告。第五个，为过去和现在的我们所做出的行为，说错的话，有血气的话，跟孩子们道歉啊，这是配合的方式。就简单的提到这五个方法。第128篇啊，就是提到就是啊，寻求耶和华的，敬畏耶和华的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就是说，他这边讲说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遵行他的道的人，变为有福啊，变为有福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啊，诗篇129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。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第三节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我就觉得这样的这个诗人真的从小受到这么大的难处，很深的伤害。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像这样的凄惨而这位诗人却没有，他说却没有因此就软弱跌倒了。 他说却没有胜过我，胜了我，也就是说他没有让仇敌胜过他，也没有因此就埋怨神，反而使仇敌羞愧，使神得到荣耀。我想我们如果是这位诗人可以做得到，神给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做得到。罪恶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显得更多了，所以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使用的。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，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如果神可以在这位诗人身上得胜，那么神也一样的有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得胜。我们一同来勉励。